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说我们今天主啊得着了你的话，主啊我们就不再饥不再渴。主，主耶稣啊，就求主的施恩，主啊怜悯，主啊你怜悯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主啊这个软弱无用的仆人。主耶稣啊，你宝血来遮盖，来洁净，来涂抹，主啊使用它来释放主你的恩言。主，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大家可能当中没有牧羊的人，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听过一些关于羊的事情。那羊呢，如果羊是没有牧人的话，可以说它是死路一条。第一，它可能要被饿死的。你说为什么要被饿死呢？因为羊这个生来视力不好的，它只能看眼前，不能看到稍远一点都看不见的。所以呢，它需要牧人把它领到朝青草地去的。那第二一点，他要摔死的。你说为什么要摔死的？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你到以色列，到特别是到以色列南部哈犹大的旷野，你看在那里边全是高高低低的山脉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去到以色列不是白去的。去了以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感受就不一样了。你发现犹大的旷野，你去读。去了以后你才好像有非常的亲切感呢，犹大的旷野。所以你看见那些羊，他们走到山崖边上，他们不知道哎，他们不知道再往前走就是摔死了啊。所以你看见如果他们不是饿死就是被摔死的。第三呢，他们可能被野兽来吃掉的。因为你知道羊啊，羊是非常蠢笨的动物，它一点防卫能力都没有。你知道猪还能够抵抗一下哈，有没有？我们中国人养猪，猪还可以抵抗一下。可是这个羊呢，它就没有抵抗能力，没有自卫能力。野兽来了以后，它就站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被野兽来吃它，就是这样式的。所以圣经在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呢？说羊会在剪毛的人手下怎么样啊？默默无声。为什么那么老实啊？你不可以蹦一蹦，不可以跳一跳，不可以顶一顶吗？但是羊它就是这样式的。那羊没有牧人死路一条，我告诉你，羊没有好牧人怎么样，也是死路一条。没有好牧人的，他的牧人就是坏牧人。你知道坏牧人就是他的心思就是要利用羊为他自己得好处的。这个羊没用了，什么时候没用了？这个羊可能太老了，这个羊可能生病了，羊很容易生病的，他很容易生病了，那这没用了以后就把他抛弃了。那个坏牧人遇见野兽来攻击羊的时候，坏牧人会怎么做呢？逃跑哎，圣经里说那个故宫就是撇下羊逃跑了，因为他看中的是自己，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其实圣经中他是把人来比作羊，我们都是神的羊。你看旧约圣经，看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羊，羊我们今天作为羊，如果没有好牧人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用圣经的话是什么说的呢？没有好牧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很得意，自以为走在平安的路上，自以为走在充满盼望的路上。但是唯有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是走在通往灭亡的路上。就好像大地震来了，大家还在狂欢乱舞，你不知道灾难马上就要发生。人也是一样的，没有好牧人的时候，你就是走在灭亡的路上。但是今天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差遣主耶稣做我们的什么好牧人，把我们迷失的羊从迷失中来找回来，引我们的脚走在平安的路上。所以约翰福音14章第10章11节14节，主耶稣在这里两次向众人宣告，他不仅仅是向众人宣告，主耶稣向世界来宣告，他说我是好牧人。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主耶稣在宣告的时候， 我们蒙了恩的人，你里边有什么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感觉，但是我读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没有一个人能说是我们的好牧人，如果有人说他是好牧人，他就是骗子。唯有主耶稣，他真的是我们的好牧人。因为主耶稣说的时候，他与其他的那个六个我是的宣告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绝对的排他性。主耶稣是在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有耶稣他是好牧人，其他的人无论你说他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如何你把他捧为领袖，如何如何的，他们都和好牧人这个称谓是无分的。所以我们今天感谢赞美神。那约翰福音第十章11到18节这段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好牧人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好牧人为羊舍命。好，我们一起来读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好，感谢主。我们看这三节经文，主耶稣用牧人和雇工做一个对比，来解释为什么好牧人要为羊舍命。狼来攻击羊的时候，我们看见从这经文里边，我们看见这个牧人和雇工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牧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是要保护他的羊。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卫，我们都很熟悉哈，大卫的故事。大卫自己说的，他在旷野来牧放羊的时候，那是大卫少年的时候，他是牧羊人。他说有狼来了，不是羊，他没说狼，有熊和狮子来了。哈，熊和狮子来了以后，大卫怎么，他有什么反应呢？他就去和熊和狮子去搏斗，他要把那个羊从那个熊和狮子那里夺回来。那我们很多聪明人会想，哎，这个大卫这么冲动，他有没有想过那个他的生命，他的性命可能被那个野兽来去夺去的。其实大卫呢，从他的话语里边，大卫根本没有去想万一如何如何，他的本能的反应就是去救羊。因为羊是谁的？羊是他的，羊是他的，所以他顾念他的羊。弟兄姊妹，羊是他的，这里关键是羊是他的，他顾念他的羊。啊，你看雇工的反应是什么呢？雇工的反应就是逃跑，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性命，羊根本不是他的。那个雇工他所顾念的是什么呢？工钱呐，我来放羊是为了工钱，我不是为了别的，我是要赚钱的。当我的性命还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他一定要去逃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耶稣的羊，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想一想，我们认识耶稣以前，我们因为自己的罪，我们很多时候很少谈论自己的罪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原来的光景是什么样式的，原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就是走在那个通往地狱火湖的路上，那是一种可怕的危机。我就想到土耳其大地震，如果有人事先提前半个小时，然后几分钟来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想一些办法去逃难的，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无从知道的。人们都是马后炮，有没有看过一些 有些人说，哇，我很早就预测到了，都是在马后炮。人也是一样的，没信耶稣的时候自以为了不起，但是你不知道你在危机之中，灾难马上就要临到。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世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这个生命会在世界上终止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我今天就不认识耶稣，我就死了。如果你和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天就死了，离开世界了，你去哪儿了？很多人我不想那些事，那个不实际。你知道什么是实际的吗？这才是实际的。当你去殡仪馆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最实际的事就是你死了要去哪里边，那个是最实际的。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带罪而死的话，灵魂就坠落阴间，就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那个故事里的那个财主一样，他坠落阴间，在那里边他好苦啊，好苦啊，在火焰之中，他说我极其痛苦，在那里边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被扔到为魔鬼所预备的火湖里边，在那里边永远的灭亡。不是说我们吓唬人，不是，这是真实的一种光景。那今天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感谢我们的好牧人，他顾念我们，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替我们死，因为主耶稣替罪替我们死，今天我们信他的人就因他得救。弟兄姊妹，最近在土耳其大地震这个救援过程中，不断的传来一些催人泪下的故事。其实我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救援人员在废墟里边，他挖掘到一具男性的尸体，当他们把这个男性的尸体拉出来的时候，发现在这位男性的这个尸体，他的胸前紧抱着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因为爸爸的保护，他存活下来了。你知道在场的人他们都称这位父亲是伟大的父亲。弟兄姊妹，主耶稣神的儿子竟然为拯救我们这该死的罪人而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岂不更伟大呢？但是当我们读约翰写的书信的时候，你发现使徒约翰他没有用伟大这两个字来描写耶稣为罪人舍命，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的心中，主耶稣的死已经超越了伟大。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替罪而死超越了伟大。他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深入一点来看，知道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指亲身的经历了，亲身的去品尝了，这个意思的。这在希腊的字典里边有六个，我们常常会说有四个爱的字，实际上希腊字典中有六个爱的字。我们也许大家常常查经我们都熟悉了哈。那这个六个爱的字呢，其实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他年龄可能都九十多岁了，前面那五种爱呀，他都经历过了，他都品尝过了，但是他没有被那五种爱中任何一种震撼过的。有一种爱约翰他听说过，这种爱就是阿嘎培的爱， 就是神圣之爱。他听说过，他知道这个字怎么写，但是他没有体会过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样式的。直到有一天，耶稣，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他跟随耶稣三年，在十字架下边站着的约翰，他终于明白了，耶稣的爱，十字架，主耶稣为罪人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个是神圣之爱，那个是他以前没有经历过，只是有那个概念的，只是在字典上知道的。现在约翰体会到了，他品尝过了。十字架的爱把约翰给震撼了，不是一点点的震撼，不是一点点的感动。你知道约翰被震撼到什么地步呢？约翰原来是脾气暴躁的，主耶稣给他一个名字，主耶稣称他是什么？雷子。雷子是什么意思啊？雷子就是脾气暴躁，你撒玛利亚人对我们不好，我怎么做？咒诅他们，天火降下来烧死他们。这就是原来的约翰。但是我们看见这位老约翰，他被十字架的爱震撼，他的生命翻转，以至于他成为爱的使徒，爱的使徒。弟兄姊妹，其实不仅仅是约翰被震撼，我们看见保罗，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那些众使徒，他们都被主耶稣十字架的爱震撼。其实我们蒙了主恩的人，我们何尝不是被主的爱来震撼？世上的爱没有震撼我们的，如果对我们有震撼的话，你会说世上的爱太不可靠了，太可怕的，常常会山盟海誓，在翻脸不认人。这就是世上的爱，世上的爱是有苦毒在旁边的，世上的爱会伤害人的。但是唯有主耶稣十字架的爱，他把约翰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边啊，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时间来放下来，我们愿意来敬拜神，我们愿意来侍奉他，都是因为主耶稣十字架的大爱，都是因为这个好牧人的大爱把我们翻转了。感谢神呢，我们赞美神。好牧人特征二，这第二个特征哈，与羊建立亲密的关系啊。我们再来读啊，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感谢主。我们看见这里边有一个词，就是认识啊，多次的出现。认识这个词啊，它的意思就是一种亲密的一种关系。今天我们国语，我们汉语中说我认识谁是谁，你可能只是有一种概念，你不一定真认识。说我认识徐俊平，你真的认识他吗？并不真的认识他，你只知道他是国家主席，他是什么什么哈。那 在圣经里边，在这里边，那他这个认识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亲密的关系，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他描述的，他描写的是圣父和圣子之间那种亲密合一的关系。也许我这样说你觉得还是太抽象，那么怎么看呢？我们就从圣经里边看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几节经文。在约翰福音这14章，那个主耶稣的门徒腓力，他请主耶稣将天父显给我们看。好，也不知道约翰这个腓力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请求啊？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从这里看到主耶稣告诉腓力，你今天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从主的话语里边，你看见主耶稣说的非常的有把握的，他不是含含糊糊的，他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和父之间，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那种亲密合一的关系。今天主耶稣他也期待着我们，我们信他的人也和他有这样亲密合一的关系，这是主的期待。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第14节中说，主耶稣说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个原文里边，我的羊也认识我是一种被动的语态，被动的，那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我也被我的羊来认识。哇，很有意思诶，其他都是主动的，我认识这是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都是主动的。我认识羊也是主动的，唯有一句是被动的，我也被我的羊来认识。哎，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感谢主，这就值得我们去深思，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主耶稣，我们去深思的时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在对我们说话，我也被我的羊来认识，这指明的是我们原来不认识主。哎，我们原来不认识耶稣的，是主耶稣自己他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他。所以感谢神，如果主耶稣不来到世上，谁能够认识神？没有人。是主耶稣自己主动给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我们才能够进入和他亲密的那种合一的关系之中。我们举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现在看第十章，就是前面的一章里边，叫一个天生瞎眼的人。你看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是怎么认识耶稣的？是不是他自己去找耶稣？不是啊，原来是主耶稣主动的给他有机会来认识耶稣。主耶稣给他几次机会？给他两次机会。第一次机会就是主耶稣主动的来医治这位天生瞎眼的人。我们没有看见经文里边那个瞎眼的人主动来找耶稣来求医治，没有，而是主耶稣主动的来医治。所以主耶稣主动给他有机会，借着医治他肉体的瞎眼，所以这个人他开始思想耶稣是谁呀？可能是个先知，是从神来的，他原来从来没思想过呀。但是因着主耶稣在他生命中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开始思想耶稣是谁呢？所以感谢主，我们不也是一样？我们能认识主不也是一样？不是有人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吗？不是有人把十字架的爱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来自己经历吗？ 不是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荣耀的主给我们开一条路吗？你在思想这位耶稣到底的是谁？那主耶稣也给他有第二次的机会，这个第二次的机会就是主耶稣遇见他，因为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把他赶出，因为他认耶稣哈，所以就把他赶出会堂去。那主耶稣又来遇见他，其实遇见他不是碰巧来遇见他，而是主耶稣主动的来找他。主耶稣把神的儿子的身份启示给他。主耶稣不要我们今天信他糊里糊涂的信，你不要信耶稣只是一个好人。有时候节目和查经的时候我们会说，不要传耶稣是个治病的先生。耶稣能治病，但是他不是治病先生。也不要仅仅停留在耶稣能帮我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主耶稣要启示这个瞎子，给他有第二次的机会。主耶稣说，把自己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启示给他。所以是这个瞎子他开始敬拜耶稣。这个天生瞎眼的人实在是蒙福的人，他蒙了大福的人。他的福不是说仅仅是我原来瞎眼现在看见了，这是人所看重的，当然好了，没有人喜欢瞎眼，这看见了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主耶稣让他的眼睛要看得更高，看得不仅仅是今生，而是看见永恒。所以主耶稣把自己启示给他，让他真的认识神的儿子，那个才蒙福，那是蒙了大福的人。你是和生命的源头连接上了。所以这个瞎子他虽然因着耶稣他被那些法利赛人赶出了地上的会堂，你知道赶出地上的会堂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被赶出地上的会堂，就等于他的断了他的生路。他是犹太人的，必须得去会堂的。如果今天不让你进会堂了，你可能找工作都很难，你做生意都很难，你在这里边可能没有人来和你交往，那你说我还怎么生活呢？所以把一个人赶出犹的那个会堂，就等于断了他的生路。但是这样一个人，主耶稣来接纳他，主耶稣接纳他进入与他的亲密的关系里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有人向你传福音这是主耶稣给你机会，主耶稣给你机会来建立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正经历一些难处，甚至生病，甚至失业，甚至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不要抱怨的，那是主耶稣给我们认识他的机会。可今天人当做的是什么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你一定也会像天生瞎眼的人一样进入与耶稣的亲密的关系里边。在那个时候患难才能够成为祝福。第十六节里边主耶稣说他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这圈里的指的是什么人呢？犹太人啊，我们都知道这圈里的指的是犹太人，他们有律法。那不是这圈里的指的是什么人？外邦人，就是指的你我，我们都是外邦人，不在那个圈里边。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不仅仅呼召犹太人，他也呼召外邦人，那些非犹太人来进入与他亲密的关系中，合成一群呢。原来人是分开的，但是现在要合成一群。原来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没有往来的，你去读圣经你就看见犹太人是怎么看外邦人的。犹太人怎么看外邦人？从圣经中来看，犹太人称外邦人是什么呢？狗。很可怕。狗是什么动物啊？不洁净的。 犹太人也称外邦人是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甚至在圣殿里边，外邦人只能进入到外邦人院。如果你越界怎么办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用石头打死。犹太人，你看他们常常要用石头打耶稣啊。如果外邦人越界了你，那他们就有可能真的用石头打死你。但是感谢耶稣，他借着十字架流血舍命，使犹太人与外邦人和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我们今天看看以色列啊，我们到以色列去啊，这个圣地游的时候，我们本来要到希伯伦去，结果那天发生暴乱呢，那犹太人和那个巴勒斯坦人啊，千年的哈那种仇恨，所以那天我们就没有能去。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怎么能够有真正的和平呢？人有人的想法，我多少年以前有奥斯陆和平协议。有没有解决问题啊？没有解决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以后又开始犹太人想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隔离墙，我们这次看见了隔离墙，真的好可怕呀！我看着隔离墙的时候就在沉思，人就是这样的无情。那个隔离墙虽然你高，可是能够解决仇恨的问题吗？不能，隔离墙只是加剧了仇恨。今天中东地区如果要有真正的合一，不是什么人所签的协议，也不是什么高墙，真正的和平和睦啊，不同的民族之间啊，我们看见也有一些在北美有一些种族啊，这些矛盾怎么能够解决呢？只有一条路啊，信耶稣，唯有耶稣。犹太人信耶稣，巴勒斯坦人也信耶稣，那就有真正的和平啊！所以感谢主啊！当我们到那个以色列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恩，我看见那里头有不同族裔的基督徒，我们在一起来敬拜，那个真的美好。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要来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好牧人第三个特征就是给羊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17到18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里取回来，你看主耶稣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个取回来出现了两次。那个取回来是什么意思呢？取回来就是复活，就是复活。其实主耶稣他曾经三次向门徒预言，他将要在耶路撒冷被杀，第三日呢他要复活耶。但是很遗憾的是，那些门徒们他们只听见了主耶稣要被杀，没听见复活。所以你看那些门徒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在主耶稣被抓以前，他们就开始忧愁。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们太忧愁了。那主耶稣被抓以后，这些门徒们又怎么样呢？四散呢。彼得这样一个信誓旦旦愿意为主死的人，他甚至三次不认他所爱的主。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你看见这群我们可以说软弱的门徒们，他们的生命发生了翻转， 他们的忧愁变为喜乐，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懦夫成为传福音的勇士，为主寻道成为他们的荣耀。我们今天可能常常觉得呵呵呵，看见有人为主寻道，我们气愤得不得了，为什么要杀他？但是你知道，在当初的时候，那些门徒们为主寻道是他们的荣耀。我们想到来到中国宣教的，想到马里逊，想到戴德胜，我们想到无数的宣教士，他们可能来到中国，踏上中国，到中国来的这个船只的时候，他们又没有想着再回去，那是他们的荣耀。这些门徒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翻转呢？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果真从死里复活了。他们知道将来他们也要从死里复活，这是荣耀的盼望。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很长一章，一章有五十八节的经文。这五十八节经文里边一个重要的主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主题，就是要复活。前面一部分经文讲主耶稣复活，后面大篇幅的讲信徒，就是我们呢，我们也要复活呀。而且保罗特别是圣灵感动他写出来了，复活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身体。我们常常会也有弟兄姊妹来问我，复活的时候是我什么样的身体？是我现在的身体吗？有很多斑呢？不是的，感谢主，不用担心的。感谢主，你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强壮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哇，你想一想就开心呢。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写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保罗对那一时刻是何等的憧憬呢。就感谢神，这个世界也会给人一点盼望，但是啊，这个世界的盼望它有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或者是伙伴。你知道这个盼望，这个伙伴是什么吗？是他的好朋友哎，失望，就是失望哎。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没有房子的时候，我们盼望着买个房子，可是你房子买到手了以后，失望也就来了。为什么呢？你就发现哇，这个房子啊，这里要修，那里要修，窗户也要换，屋顶也要换，哎呀，地下还要漏水，好多好多的事情啊，真是很多很失望啊。我当时为什么不好好下功夫去看呢？啊，想一想就很失望的。特别是现在加拿大的利息不断的升哎，不断的升，可能我们的血压也跟着在升哎，啊，有没有啊？哎呀，什么时候利息要降下来？因为利息升高，表明你贷款要升高了。那也有我们也有一些人说，我的盼望就多赚钱，赚到几多少多少多少哈。可是你赚到以后怎么样？你就开始失望了。为什么失望了？哎呀，这个健康开始出问题了，开始这个健康警报拉响了，可能婚姻也开始出问题了，儿女也会反叛了。因为你都把时间放在赚钱赚钱的事上，你没有给你的儿女，没有给你的配偶，所以你钱是赚到了，可是失望来也跟着伴随而来了的。但是感谢神呢，那基督徒我们心欢喜灵快乐，这不是一句空话。为什么我们心欢喜灵快乐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啊，上帝啊，给我们一个没有失望的盼望，没有失望的盼望。感谢主哈，就是我们信他的人，我们将来都要荣耀的复活，这个你绝对不会失望的。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要荣耀的复活。其实我也经历很多难处，其实做传道人很苦的， 你们看孙牧师，你看你很高兴，你不知道我很苦的。我敢说真话，真的很苦的。我有时候和师母说话，我说不要和我说，我想安静，想安静。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可能不是我不想回，有时候我真的想安静，想安静祷告亲近主，你知道很苦的。那为什么你还是这样的去来讲呢？因为我知道这是荣耀的盼望。我们在世上的苦都是自斩自清的苦楚，所以今天我们心欢喜，我们苦也是带着荣耀盼望的苦，是不是啊？我们流泪也是带着荣耀盼望的流泪。这基督徒何等的有福气，不但如此，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和我们信主的亲人在荣耀里边再相会。我就在想，在天上我见着我父亲的时候该什么样子，见着我母亲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哎，想到都很兴奋的。所以感谢主，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地上虽然苦，但是侍奉往前走更加的有力量。那我们看看主耶稣他讲话以后，他主耶稣讲的啊，这是把这真道讲出来以后，你看听众们那些在场的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第19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犹太人为这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我们看见主耶稣讲道以后，人们的反应都是纷争，哎，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说那个，你看看这里多数人呢，好多人说，这多数人都是诋毁耶稣，他疯了，他们听不进去。但也有一些人他们对耶稣有正面的看法。其实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重要不重要的，那今天对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今天听了主的话，我们读了主的话，今天我们要有回应啊。我们不仅仅是从口头上一个回应啊，你真的要有行动，弟兄姊妹，你要有行动啊，用行动来回应。那行动怎么来回应呢？我就恳求弟兄姊妹有三方面的回应。你说三方面不够，我有四方面五方面更好。那最起码这三方面我们要做出回应。第一方面，我们要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你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不是你自己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边说，我们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如果我们以前还为自己活，今天我们要转呢、啊，你要转呢、啊。第二，你要亲近主啊。如何亲近主呢？亲近主你就要读经祷告，不要忘了，我们常常说读经祷告，是读经祷告亲近主，还有一个更重，也不是说更重要，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侍奉。你要读经祷告侍奉，如果你光读经祷告不侍奉，那你就是一个圣经的专家。知道什么叫专家？你就是一个专家，你把自己关在屋里边。那今天我们又读经又侍奉又祷告又侍奉的时候，你这才是真正的亲近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做圣经的专家，而是真的是用行动来亲近我们的神。特别在末世的时候，侍奉何等重要，读经重要，祷告重要，那侍奉一样的重要的。没有侍奉的读经祷告，那就很空的。所以求主来施恩加力给我们哈。第三，我们要活足天上的盼望。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这个堕落的世界，黑暗的世界，你知道不法的人越来越多的。那今天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基督徒不应该有的抱怨，不要抱怨，不要发牢骚，哎，为什么这么坏？因为就是因为这么坏，主耶稣才来呀。如果这个世界不坏的话，主耶稣就不来，因为这个世界太坏了，没有指望了，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所以今天我们蒙了恩的人，我们应该有的回应不是抱怨牢骚消极负面，而是如果你真的蒙恩了，弟兄姊妹，你真的蒙恩了，你要活出天上的盼望。你是代表耶稣，哎，主耶稣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要把天上的盼望活出来。即使你痛苦，也要喜乐的痛苦；即使你流泪，弟兄姊妹要喜乐的流泪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常常想那个拉撒路，他饿的，我为他真的很饿呀，但是他不是绝望的在那儿饿。他说：“我虽然饿，这是我自己替他说的，圣经没有记载，你不要去找，你可以有一天问他。”他说：“你我虽然饿，可是我是有盼望的饿。”我虽然饥饿，我却不向恶者低头。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边，活出一种荣耀的盼望。我们是属神的人啊，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安慰、激励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你的恩典何等浩大，主，主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主。主啊，谢谢你，求主你施恩，主啊，让我们今天主啊能够啊真的是啊真是活出你荣耀的样式，主，主耶稣啊，让我们今天在世上再也不为自己活，主，主耶稣啊，因为我们的命是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主，主啊，我们不再属于我自己了，主，主耶稣啊，就像保罗说的，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而活，主，主耶稣啊，求主你施恩，有的时候我们口里所活着的不再是我，可是主你知道，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完全的就是我们自己。但是主啊，求主你破碎我们，主耶稣啊，破碎我们，主啊，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也为我们自己的益处，主耶稣啊，好像我们真的是啊，真是啊，为你而活，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